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10月1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考虑对北韩军事选项，同时美军在朝鲜半岛展示实力。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三说，东北亚情势如果持续恶化，不排除可能出现局部冲突，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担心台湾将会被卷入朝鲜半岛战争。而同时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质询时提到，面对美国和北韩互相叫阵，双方冲突似乎一触即发。而同时中国方面亦传出可以顺势攻打台湾，台湾国防部怎么看
呢？我的感触是中共不会那么愚蠢，然后我们更应该加强我们的戒备。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回答说，他感觉中国方面不会这么愚蠢，并且说应该要加强台湾本身的戒备。详情请来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南韩议员说北韩盗取了南韩政府对金正恩斩首计划的机密物件。川普总统即将宣布对伊朗的核协议决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北韩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军亦都在显示他们的军事力量。美军的轰炸机和南韩日本的战斗机一起在朝鲜半岛东西两岸是两个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显示他的武力。这场演习适逢川普总统和他的顾问共同讨论有关的问题，并且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而在这个期间，川普总统提出了美国应对北韩问题的新方法。
We were on the wrong path before. All you have to do is take a look. If you look over the last 25 years,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之前在错误的道路上边，大家是要看一看。如果你翻去回顾过去的25年，在历任政府的时期，美国都是通向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道路上边。这个是一个好像全世界从未见过的问题。美国现时正在是正确的道路上边。川普仲叫大家是相信他。而在发表上述的言论之前，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为互相嘲讽，川普总统曾经威胁说，如果平壤发起攻击，为了保护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在必要的情况将会彻底摧毁北韩。北韩已经多次进行导弹以及核武器的试验，包括发射飞越日本的火箭。美日韩三国高级外交官员将会在10月18日在首尔会面，商讨北韩不断升级的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而在另一方面，五角大楼表示，美日韩三国首次进行夜间联合训练。演习当中，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空对地导弹发射，两架南韩的 F-15K 战斗机亦都在日本海飞行，然后飞到朝鲜半岛的南端。南韩联合参谋部表示，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南韩战斗机随后在黄海进行了另外一场的演习。地区安全分析人士平克斯顿说，南韩 F-15 战斗机的护航值得是注意，因为这个是需要南韩方面的同意，因此这个不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而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表示，海军的图森号核动力攻击潜艇抵达南韩的镇海军事基地。美国陆军参谋长表示，陆军部队必须在备战问题上面有激光般的精准的紧迫感。而在一日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对美军表示，要准备好对付北韩的军事选项。南韩一名议员在星期二表示，北韩黑客是入侵了南韩军方的网络，盗窃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包括南韩对北韩领导人斩首行动计划。南韩执政党民主党议员李哲熙表示，这个的消息是来自南韩国防部的官员。这些官员确信黑客是在2016年9月侵入了南韩军方的数据库，盗走了这些机密文件。根据 BBC 报道，今年5月南韩当局曾经承认去年9月国防数据中心遭到攻击，并且表示攻击可能是北韩所为，但是没有公布更多具体的内容。这些文件包括在一旦爆发战争的时候对金正恩的斩首行动计划。 李哲熙对南韩联合通讯社话，文件当中包括系南韩特种部队嘅应急计划、发俾盟国最高指挥官嘅报告，以及系有关主要军事设施同埋发电厂嘅信息。佢仲表示，呢啲嘅失窃文件有80%仲未有确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万宁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面对黑客侵入一说是不可置否，不置可否。他最终是说，他是要对大家所讲的，就是韩美联盟正在对付并且防范这一类的事情。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很快地宣布，他不认为伊朗遵守2015年签订的伊朗核协议。依照法律，川普总统必须在10月15号之前作出决定，但是白宫消息来源说，总统很可能更早宣布决定。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二表示，总统是已经对全面的伊朗战略作出决定，并且要确保大家是有一个全面的政策，应对伊朗这个不守规矩的国家的所有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川普总统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讲话时候流露出他的想法，他声称伊朗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差、最只是利于一方的协议。川普说，这个不会是大家所听到的最后的讲话。美军军舰麦凯恩号上面的海军指挥官以及执行官已经是被解职。这艘驱逐舰今年8月在新加坡附近的一艘邮轮发生碰撞之后，导致了人员伤亡。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军第七舰队星期三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最初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指挥官阿尔弗雷多·桑切斯以及是杰西·桑切斯由于对他们的丧失信心而被免职，并且已派往其他的地方。这种事故造成了10名的水手丧生，另外有5个人受伤。以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的父亲以及是祖父命名的这艘驱逐舰发生的碰撞事故，是涉及美国军舰在太平洋发生的一系列事故当中的最新一宗。这些事故导致了美国海军下令对他运作进行广泛的调查，并且在麦凯恩号发生事故没多久是撤换了第七舰队的负责人海军中将约瑟夫·奥柯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批评美国美式足球大联盟。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说，东北亚情势如果继续恶化，不排除可能出现局部冲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会见基辛格以及同替立森，究竟中国和北韩的问题怎样去解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在星期二首先在白宫会见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同替立森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共进午餐。替立森和川普近日除了在北韩问题上的看法不一致之外，在私人问题上亦有所摩擦。而基辛格就对川普的中国和北韩的政策将有些什么影响，亦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每当川普总统透过各种公开发言或者在推特上攻击金正恩，北韩紧张局势升高之后，经常都是替勒森国务卿出来表示外交和谈判手段依然还在台面上。但是川普总统最近在推特上说，我对我们最优秀的国务卿雷克斯·替勒森说，和那个小火箭人谈判是浪费你的时间，省点劲雷克斯，我们将做应该做的事。美国媒体报道，替勒森几个月前在五角大楼开会时曾经用白痴形容川普的资历。最近几日，替勒森重新支持川普，但是没有否认曾经以白痴形容川普。上星期川普总统接受美国杂志访问时说，我认为这个是一条假新闻，不过如果替勒森真的这样说，我想我们要比较一下智商测试结果，我可以告诉你知谁会赢。
President certainly never implied that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 not incredibly intelligent.
而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说，川普总统只是开玩笑。桑德斯说，总统当然不是暗示国务卿并非绝顶聪明，总统开玩笑。 佢有完全嘅信心，佢对国务卿有完全信心。佢哋今日较早时候有个好好嘅会面，佢哋携手合作推动总统嘅议程。星期二中午，川普总统与提勒森国务卿仲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共进午餐。上星期四，川普总统在白宫见了军事将领以及他家人之后，曾经说这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然后这个星期一，马蒂斯就说美国军人必须随时有战斗的准备。不过在与提勒森仲有和马蒂斯共进午餐前，川普总统于早上11点半先与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椭圆形办公室见了面。
Mr. President, I didn't expect this opportunity. It's always a great honor to be in this office.
基辛格在白宫说，总统先生，我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是一个荣幸，而此刻正是打造一个有建设性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时机，而总统正要前往亚洲，我想将会为进步、和平与繁荣做巨大贡献。看来基辛格是受到川普总统的邀请而到白宫为他11月的亚太之行提出建议，而基辛格有些意外，因为他的外交看法被认为是共和党建制派，不被川普一派采用。例如川普当选之后，基辛格去中国为未来的美中关系铺路，结果隔一日川普就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那次的川蔡通话使基辛格十分尴尬，但是在基辛格的牵线之下，川普总统的女婿同时亦是白宫高级顾问的傅什纳得以安排习近平与川普在川普拥有的海湖庄园会面。而之后川普则说，在没有告知习近平之前不会再接蔡英文的电话，所以或者川普行政当局亦开始重视共和党建制派的意见。有趣的是，简报会上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对北韩实施的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很有效，而基辛格的政策在国际政治上正是被归类于现实主义一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星期三说，东北亚情势如果继续恶化，不排除可能会出现局部冲突。而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担心台湾将会被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星期三出席立法院时说，北韩最近进行了第六次核试爆，以及多次向日本以东的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冲击了东北亚区域的情势。未来的区域争端如果持续恶化下去，不排除可能会激化出局部的冲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在星期三就邀请了国防部长冯世宽进行业务报告，并且接受立委的质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就说，北韩的情势如果演变成为军事冲突，台湾将会很难不会被卷入，因为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有关的法律，现在就要看行政部门是否执行。
包括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都提到要求去评估什么。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说，包括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国会参众两院都提到要求停泊台湾港口的可能性，亦包括台湾停泊在美国的港口。他记得在这个时候消息传出来，台湾政府还说乐见其成。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政府一定要有更完整的预备和沙盘推演，美国和北韩的军事冲突绝非不可能的，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回答时说，面对有关的冲突，台湾一定要保持稳定和安全的发展，同时不会主动要求作战，在军事上以保卫台湾本土为主，并且提供必要的国际人道援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今年较早前都通过了2018年国防授权法，当中要求行政部门必须要在2018年9月1号之前研究拟议出美台军舰互访的评估报告，例如美国军舰停泊高雄港或者其他港口的可行性，以及台湾的军舰停靠关岛、夏威夷或者其他地点的分析报告。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庄瑞雄就质询时就提到，面对美国和北韩互相叫阵，双方的冲突似乎一触即发。 而同时中国方面亦传出可以顺势攻打台湾，究竟台湾国防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的感触是中共不会那么愚蠢。
国防部长冯世宽就说他的感触是中共不会那么愚蠢，台湾应该要加强本身的戒备。而此外，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许旭仁就说，赖清德行政院长提出了台独说之后，中国军方究竟有没有动作？冯世宽就说，从最近的敌情研判来看并没有任何变化。他又呼吁台湾人要冷静，不要炒作话题，如果炒作话题变成叫阵的话，将会出现不好的后果。冯世宽又强调，并没有听讲过中国军方计划在2020年攻打台湾的计划。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质询时说，他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对此统派人士就批评这个情况将会导致两岸冲突加剧。而美国的智囊机构2049计划室的研究员易思安的一本新书叫做《中国侵略威胁》就指出，中共解放军已经拟定出一份2020年攻打台湾的秘密计划。这个观点在台湾就引发了关注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批评美国最受欢迎的体育联盟美式足球大联盟 NFL 获得大量的税务优惠，实际上这个联盟两年前放弃了他们的美国联邦税务减免资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川普总统一直与200多名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球员进行口水战，这些球员之中绝大多数是黑人，他们在最近一些比赛演奏国歌时单膝跪地，以抗议美国的种族主义以及他们所认为的执法机构相比白人歧视少数族裔。川普在一条推文中说，为什么国家美式足球大联盟获得大量税收减免，而同时又不尊重国歌、国旗和国家，改变税法。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多年来一直具有争议的拥有联邦税务减免资格，这个使到该联盟节省大量资金，但是该联盟2015年自愿放弃这个资格。但是该联盟的很多球队还在他们的主场所在地的城市实际上获得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减免，而吸引这些球队继续留在他们的主场城市，而不是搬到其他城市，并且用纳税人的钱修建巨大的体育场。不过这些都是当地的协议，不是川普总统和联邦政府的决定可以改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承认，川普有关联邦税收减免的言论不再适用于国家美式足球联盟，但是同时表示有大量纪录显示这些球队在各个不同层面得到了与体育场修建和商业操作有关的税务补贴。国家美式足球联盟主席罗杰·古德尔表示，该联盟的官员无几内将讨论国歌抗议事件，但是联盟曾经在一封发给所有32支球队的信中明确表示，联盟希望球员在演奏国歌时站立行礼。桑德斯表示，如果该联盟推行这个要求，白宫将予以支持。川普有关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言论发表两日前，副总统彭斯在家乡印第安纳州举行的一场美式国家足球联盟三藩市49人对阵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的比赛之前，当国歌升调旗奏响时，大约十几名三藩市49人队球员单膝跪地表示抗议，彭斯副总统愤然离场。彭斯副总统表示，他离开赛场是因为他说过川普总统和他不会为任何对我们的军人、国旗或者国歌不尊重的活动站台助兴。后来川普发推说，他曾经要求彭斯副总统一旦有球员跪地不尊重我们国家就离开球场。他对他和第二夫人海伦·彭斯感到骄傲。国家美式足球联盟表示，表达抗议的球员有资格行使他们的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但是一位著名的球队老板达拉斯牛仔队的老板杰瑞·琼斯已经宣布，他的球员之中只要有人在奏响国歌时跪地抗议，就将被换下来坐冷板凳，不得参加比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究竟系假新闻定系问责新闻呢？美国总统川普以推特为驱动嘅独特总统风格，在全美重新激起了有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辩论，并且使到这场辩论带上个人的色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川普在右翼名嘴和评论家的支持下，将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形容为一心要以不实报道破坏总统执政的人民公敌。新闻职业的辩护者反驳说，媒体毫不客气地捏住行政当局的软肋，使总统发火，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现代美国史上，川普的每个前任都不例外。这次不同之处是，川普娴熟地利用社交媒体助长民间反媒体情绪，而同时美国各大媒体亦当仁不让，增强人力，并动用一系列的高科技平台，试图对本届政府实行问责。在一波又一波的推特中，川普将自己称为受害者。他写道：哇，今日这么多假新闻报道，不管他做什么讲什么，他们都不会写出或者讲出真相，假新闻媒体失控了。毫无疑问，有关川普的报道严重的倒向负面。非盈利的皮丘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内容分析显示，川普出任总统头一个月的报道有 62% 是负面的，只有5%是正面的。相比之下，皮丘中心说，对巴拉克奥巴马总统2009年执政初期的报道有 42% 是正面的，20%是负面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和乔治 W 布殊总统的负面报道超出正面报道，但同川普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川普的批评者认为，川普做错的事和讲错的话不胜枚举，有案可查，负面报道铺天盖地的亦都不足为奇。但是川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则将这个解读为，这个证明了媒体充满恶意。川普总统在一条接一条的推文中，将矛头直接指向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指责他们曲解事实，甚至公然讲大话，并暗示有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运动要破坏他的执政。面书总反川普，各电视网于是亦总反川普，假新闻，纽时道歉了，同华邮反川普勾结。上个星期 NBC 新闻报道说，国务卿蒂勒森称总统是白痴，这个使川普大为愤怒，川普要求道歉并呼吁国会调查。 NBC 新闻的报道刚刚被蒂勒森国务卿同彭斯副总统彻底驳回，这个是假新闻，他们应当向美国道歉。NBC 新闻是假新闻，比 CNN 仲不诚实，他们使优秀报道蒙羞，难怪他们的新闻收视率大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什么不调查美国本国的假新闻网络，看看为什么美国的新闻有这么多纯属编造假货。虽然参议院调查媒体的可能性渺茫，但是总统对媒体的抱怨重新激发了右翼媒体批评人士的斗志。保守派的媒体研究中心的媒体分析主任泰姆·格拉汉姆说，全国级媒体对川普有种戏剧化的蔑视，他们不单止没有投票给他，而且觉得他是危险的白痴，因此 NBC 的报道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格拉汉姆对美国之音说，讨论的调门是川普被迫否认自己是白痴，对他们来说这一日很爽。格拉汉姆发出的这种批评在媒体圈内引起了一波苦心自问。前纽约时报执行编辑吉尔·艾布拉姆逊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刊物上撰文说，新政府唐吉柯德式的本性，总统的系列谎言和白宫每日传出的不实之词，呼唤这种问责新闻。与此同时， 艾布拉姆逊警告他的前同事说，某些评论以及连篇累牍的报道有可能被批评者解读为幸灾乐祸或者出手过重。这位纽约时报前主编写道，这个并不意味着按下不表，吞吞吐吐或者发表错误的将双方等量齐观的乏味报道。这个意味着不搞廉价攻击，不刊登有偏见的标题，不过分以免破坏纽时的权威，并使大众对其报道不屑一顾。波恩特研究所新闻伦理学纽马克主任英迪拉拉克什马南争辩说，川普对媒体的攻击威胁着大众对真正假新闻的合理担心。公众对最初使用假新闻这个词来形容意图在网上骗取影响力甚至只是增点广告费的虚假报道。拉克什马南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将威胁民众知情以及我国民主的真正祸害颠倒了过来，将任何他不喜欢对他提出批评的报道都视为假新闻，以此来破坏华盛顿政治报道以及事实为基础的总体主流新闻的信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川普的怒火从长期来讲或者反而使媒体受益。川普每次提起纽约时报必称走向破产的纽时，但是纽时等报纸的读者和收入却明显增加。艾布拉姆逊提到，每次他听到川普发推话走向破产的纽时，或者使用那一种烂大街的外号假新闻时，他同时就听到所谓川普丰收的收款机进账的声音。这个帮助纽时数字版订户在选举后越过200万，这个收入流是支持报道部门维持现有人力的关键。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白宫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纽约客杂志在星期二发表的一篇报道指控荷里活的大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强奸三名女星。目前温斯坦已经因为被控几十年来不断性骚扰电影界女星而陷入丑闻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女演员艾莎·阿灰多和路西亚·埃文斯实名接受录音采访，指控温斯坦强奸他们。另外一位女子决定不透露姓名。根据这篇报道，有13名女性指责温斯坦对他们进行过性侵犯或者性骚扰。有几项指责之前已经被纽约时报报道。纽约时报上星期刊登的报道详细说明针对温斯坦的八宗性侵指称，所有这些指控都已出钱和解了结。指控他的人有一些荷里活的一线明星，包括安琪莲娜·祖利、格温尼斯·帕特罗和罗珊娜·阿菲特。纽约客的报道说，温斯坦公司和米拉麦克斯影业的16名在职和前雇员目睹或者了解温斯坦的性侵行为。根据这篇报道，所有这些雇员都说两家公司内部的很多人知道温斯坦反常的性爱好。在纽约爆出猛料之后，温斯坦公司董事会星期日解雇了温斯坦。温斯坦今年65岁，过去30年来他监督制作了多部深受欢迎的影片，包括《沙翁情史》、低俗小说、性方言与录像带、英伦情人、心灵捕手和白宫管家。他经管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后来又同弟弟包勃温斯坦执掌温斯坦电影公司。纽约时报报道，他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不断调戏女性。温斯坦随后声名狼藉，并被自己创办的公司开除。那篇报道说，在荷里活以强势控制影片制作同时上发嬲著称的温斯坦，秘密给钱给那些指控他的女性达成和解。温斯坦上星期发表声明说，他过去对同事的表现行为造成很多痛苦，对此他真诚道歉。他后来称纽约时报的一些指称是不实之词，并说他将控告对方诽谤。温斯坦上星期五从他公司请假，但是星期日公司董事会说，鉴于过去几日来出现的有关哈维温斯坦行为不当的新信息，董事会已经通知他被解雇立即生效。 温斯坦近年来一直出大钱资助美国民主党政治人物，包括两度竞选总统失利的希拉里·克林顿。不过在性骚扰指称曝光后，民主党政治人物周末纷纷同这位陨落的荷里活大腕划清界线。好几名民主党政治人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参议员伊利莎白·沃伦，都答应将从温斯坦那里拿出来的钱捐给支持女性的慈善组织。引人注目的是，克林顿和前总统奥巴马对有关指称保持沉默。根据白宫访客记录，奥巴马在白宫招待温斯坦十几次。川普总统周末说，他认为哈维·温斯坦很长时间对性侵指称，他一点都不奇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军舰再次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香港特首承诺减税建造补贴房屋。西班牙希望澄清加泰罗尼亚是否宣布独立。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天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军舰星期二再次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讲话，美军查菲号驱逐舰在10号执行了例行海上巡航任务，驶入了中国声称的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群岛附近的水域。但是这次的美国军舰未有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12海里以内的范围。这个是川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第四次自由航行行动。中国星期三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国这个行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安全利益，危及到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他还说，中国在发现查菲号的行动之后，随即是派出军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且予以警告驱离。今年8月10号，美国海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的时候，曾经驶入了有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美济礁12海里内边的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月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此外，在压制北韩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川普政府亦都正在寻求中国的合作。这次的自由航行巡航或者是被认为是再次显示出美国不会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妥协的姿态。但是在另一方面，美舰这一次的未有进入中国控制的岛礁12海里范围内，似乎又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到中国。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对立法局表示，她7月当选特首以来的第一个政策讲话。林郑月娥承诺要削减公司盈利的税率，并且在今后5年为家境艰难的家庭建造更多的补贴住房。林郑月娥表示，一国两制是与中国达成的最佳体制安排，亦都是受人民欢迎的可实现目标。不过抗议人士就表示，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林郑月娥亲北京的立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表示，他希望搬至自己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领导人澄清他是否是已经宣布独立。拉霍伊在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个推动分裂国家的举动之后表示，西班牙宪法要求作出这一类的澄清，这样政府才能够暂停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在星期三召开会议的一日之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吉德蒙德发表象征性的独立宣言，但是目前暂时不做出任何正式的行动以支持与马德里政府寻求对话。拉霍伊政府的发言人表示，如果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决定要分离出去，就不会有对话。发言人表示，政府是拒绝加泰罗尼亚默认独立宣言。自治区领导人普吉德蒙德星期二晚上对当地的立法委员表示，今日是他们承担起加泰罗尼亚以共和国的形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使命。他对议员说，选票同意独立，这个就是他们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他们建议暂时不作出独立宣言，以便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开始对话。他指的是引起争议的10月1号的全民投票，公投被西班牙政府以及该国宪法法院宣告为非法。 今年嘅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会达到 3.6%， 高于去年嘅 3.2%。 星期二嘅评估系嚟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嚟自世界银行以及世界各国嘅经济官员呢个星期响华盛顿开会，讨论增长、就业、担忧、构想以及行动诉求嘅问题。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表示，不断改善的投资、工业生产、商业以及是消费者信心都为经济扩张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比发展中国家还要低。这份报告预计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2.2%， 高于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表示，未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确定，因为有关的减税、减少法规以及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增加开支的提议还未有意见分歧的国会获得通过。对中国的展望略微下调，但是专家认为中国今年的增长率仍然是会达到 6.8%。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习近平来紧十九大关于台湾的讲法，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到底权力有几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特首上任之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上任啱啱超过100日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三公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前言提及到香港人有责任确保一国两制沿着所谓正确方向前进，亦有责任向冲击中国国家主权以及安全的行为说不。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香港有一小撮人不尊重中国国歌，要改变他们并不容易，如果硬性教育可能会适得其反。林郑月娥又表示，五年任内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以及落实普选特首都要做，但是要创造适当的社会气氛。他又说两项工作都没有时间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份施政报告以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为题，篇幅接近50000字，和上任特首梁振英同样以房屋政策为重中之重。在经济发展方面，林郑月娥就更加强调创新科技和创意产业。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沿用竞选政纲的粉蓝色，亦都贯彻竞选政纲提及的施政新风格。星期三朝头早在立法会公布施政报告的时候，成为首位不是按照报告内容逐字逐句宣读的特首。他接纳行政会议成员的建议，拟定一份讲稿，以40分钟完成施政报告的重点演说，预留更加多的时间在稍后的记者会给传媒发问，亦都首次开放纯网媒进入政府总部采访施政报告记者会。前特首梁振英曾经在施政报告直接提及警惕港独的问题，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就没有直接提及港独，不过她在前言提及香港人有责任确保一国两制沿正确方向前进，亦都有责任向冲击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行为说不。有记者问及最近在香港举行的两场国际足球赛，在政府官员多次呼吁之下仍然有球迷喝中国国歌，而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提及要培养香港下一代成为具中国国家观念的公民，具体做法是什么？林郑月娥回应表示，香港有一小撮人不尊重中国国歌，要改变他们的行为思想不容易，如果硬性教育可能适得其反， 这个亦都是关于中国人身份认同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对国家的尊重的问题。所以有人说、啊、你不要嘘啦，你再嘘下一次球赛来就要闭门。我觉得这个是错了的看法。所以在这里必须要正本清源，这个是对于国家尊重的问题，是不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那个的问题。
至于有关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和落实基本法四十五条一人一票选特首，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施政报告提及的内容和竞选政纲分别不大。他表示知道五年任内两项工作都要做，而过去的经验两项工作推行过但是都未能够成功落实，他只是重申要创造适当的社会气氛才可以再做这些有争议的事情，否则只是会拖死整个香港，其他事都做不到，因此这两项工作都没有时间表。另有记者问及林郑月娥竞选和当选之后一再强调要修补社会撕裂，但是施政报告为什么没有提及修补社会撕裂的内容，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弥补社会撕裂不是靠文字，不是写多一百个字社会撕裂就会被弥补，社会气氛就会转好，反而是靠实际的行动和工作。
实际的行动就是遍布在整个施政报告的每一个章节，由良好管治、改善行政立法关系、改善和传媒的关系，多些见大家，延长一下记者招待会时间，给纯网媒可以入来采访、开放回东座的前地、是要靠实际的行动才能够弥补社会撕裂、所以写不写不是那个的关键、
有大专学生提问，施政报告提及2018-19学年落实中国历史科成为初中必修科，有关的教材怎样制定，会不会是另一种形式的国民教育。另外施政报告提及以非公务员合约形式招聘20-30名年轻人加入建议成立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会不会有政治背景的考虑。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初中中史科教材的制定将会由专业人士领导，他在教育的部分不会扮专家。林郑月娥还说在竞选政纲提及改组中央政策组成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有几个新的功能。他强调招聘的20-30名年轻人不会考虑他们的政治背景。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是他的政治的取向或者是政党的背景都不会是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的因素。我也欢迎如果现在在各个政党里面有些年轻的党员，第日可能想做立法会议员或者区议员，但是如果能够有两三年的经验在政府里面浸下，知道怎样做政府政策，想考这些位置，我都欢迎他们可以投考这些位置。
有记者问及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Brendan Wilders 星期三，即是10月11日朝头早由泰国曼谷入境香港的时候被拒入境，当局未有解释原因。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拒绝评论个别事件，他表示相关问题是入境当局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的西方国家人士认为习近平是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但是亦有西方国家学者就指出习近平的权力并没有看上来那么大。经过五年的经营之后，今日习近平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没几年之前报道，川普在一场私人慈善晚宴上讲到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时，说 他或者是百年来最强大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的履历似乎验证了上述的讲法，十年前的中共十七大上，好好先生习近平从共产党派系争斗之中获利，被提名为中共新的掌门人。那时的习近平被外界认为是一位弱主，但是上台后的他通过反腐，大力铲除异己，不单止削弱了前领导人胡锦涛代表的团派势力，亦震慑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上海帮，迅速掌握并巩固权力。目前的习近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不单止是党中央的核心，还是全党的核心，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根据统计，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外，习近平一人已经至少拥有12个衔头，管辖范围无所不包。另外报道说，习近平打算效法毛泽东，在十九大上重设党主席。十九大临近之际，习近平亦将自己的亲信逐渐安插入政治局，建成自己的习班底。习近平思想亦好有可能在十九大时被写进党章。不单止美国总统川普，西方学界很多人亦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远远超过他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直追毛泽东和邓小平。习近平时时被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的领导人，或者是自习近平后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但是亦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或者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强大。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梅汉兰上星期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一次有关解密十九大的研讨会上说，习近平的强大经不起仔细推敲。梅汉兰说，如果习近平这么有权势，他为什么要这么多衔头？毛泽东不需要这么多衔头，邓小平亦不需要这么多衔头，他们只是保留两个重要的衔头。以邓小平为例，他保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衔头？他还解释说，虽然看起来习近平是所有领导小组的组长，但是他亦就比胡锦涛多了两个衔头，一个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另外一个是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梅汉兰说，习近平权势没有那么大的另外一个体现是，他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计划并没有好好执行，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从官方媒体的报道中亦可以提出端倪，媒体说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计划，权力需要进一步集中。另外媒体还强调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以及军队改革的必要性。梅汉兰说，凡此种种显示习近平并非那么强大，相反习近平的种种做法显示了他的不安全感。梅汉兰的结论是，习近平的权力肯定是强过胡锦涛，可能亦强过江泽民。梅汉兰的话令与会的人群发出会心微笑，因为胡锦涛应该是中共历史上最弱的一位领导人，或者是胡锦涛自己选择成为最低调的领导人。梅汉兰还提出，甚至习近平的很多政策都是对前任的政策的继承。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江泽民时代提出的。罗马尼亚亚太研究中心主席安德烈朗古最近亦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被夸大，而且根本无法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因为后两人的权力不受制约和限制。他说，1992年退休后的邓小平只是简单地去了一次广东，讲到改革的必要性，就迫使中央领导层重启停滞的经济改革。而当时邓小平的唯一衔头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他甚至不担任任何党内职务的1992年南巡深圳，并发表重要讲话，依旧可以左右中国的发展，矫正当时偏左的政策，重新开启改革开放的步伐。朗古说，邓小平可以随心所欲解除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并不需要等到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前后，他不单止解除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职务，他还解除了前中共总书记 赵紫阳、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职务，而习近平撼动的只是一个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他还说邓小平的行动不受任何礼节或者党的机构制约，习近平2016年努力争取到核心的地位，而邓小平提出核心论并确立谁是核心，他指定江泽民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浪古说习近平更无法与毛泽东相比，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触动的只是退休的大老虎，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颠覆整个共产党。他还说习近平只是解除了他人指定的一个继承人，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职务，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指定自己的继承人，又一次又一次将他们打倒并消灭。他说习近平需要维持现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而毛泽东需要清除哪个时根本不在意这些机构，习近平需要官方的宣传，而毛泽东本人就是官方宣传。习近平写了一本书，而毛泽东是历史上出版书最多的领导人。习近平需要讲党媒姓党，而毛泽东不需要话给媒体知他们姓毛。习近平到底有几强大？罗马尼亚亚太研究中心主席浪古说，习近平现在的权势应该超过江泽民，但是比邓小平弱，所以如果说习近平是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没错，但是考虑到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间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而且胡锦涛自己更倾向集体领导，所以这样的讲法具有误导性。他说习近平强过胡锦涛是意料之中，胡锦涛的权力不单只是被江泽民所限制，更加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胡锦涛自己愿意低调行事并倾向集体领导制，胡锦涛拒绝被称为核心，而且在退休时主动裸退。朗古说现在的情况是习近平的权力至少比得上江泽民，他还说如果习近平想取得邓小平这样的权力，十九大才是对习近平的真正考验。如果习近平可以将自己的盟友安插入政治局常委，并为2022年的政治局做好准备，如果他可以指定自己喜欢的接班人，或者是被黄岐山留任，这些都显示他的权力。但是如果他不得不接受胡春华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无法将自己的亲信例如刘鹤、李强等安插入政治局，他的权力只是与江泽民差不多。浪古还说如果习近平选择2022年留任，那他才是真正的强有力的领导人。但是斯坦福大学的梅汉兰认为十九大时现任中纪委书记黄岐山一定会退落来，而胡春华将会被列为习近平的接班人，而陈敏尔将接替李克强将来出任总理的位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将下星期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会中提出他的工作报告，当中涉及到台湾部分是很多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注意的焦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几日前在一场关于中共十九大的座谈会上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北京当局要坚持蔡英文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过虽然蔡英文至今未有做到中国的要求，但是他上任以来亦都没有做出任何挑衅行为，因此他不认为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会对台湾有过于重大的动作。虽然北京有可能继续夺走台湾的邦交国，不过在做法上不会鲸吞，而是以蚕食的方式对蔡英文政府施压。容安兰说，在十九大之后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北京是否采取重大的挤压行动，甚至动武或者威胁要动武。容安兰说他反为不认为会是这样。容安兰认为会有挤压，除非有些大家现在看不到台北和北京台面下谈好什么协议，否则容安兰说他不认为这一次的十九大会产生重大的政策改变。容安兰亦都说，有一些较为乐观的看法认为，习近平十九大集权后可能在对台政策上采取较宽松的作为，但是从北京切断与台湾交流并加强打压的趋势来看，容安兰说他不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他说习近平任内最主要的政治目标 是要坚持使台湾承认两岸同属一中，无论以乜嘢嘅方式都要达到呢个嘅目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则是从过去几届党代表大会的历史发展提出分析，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关于对台政策的部分，讲乜嘢同冇讲乜嘢都有政策上的意涵，值得外界仔细观察。卜瑞哲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文章指出，无论过去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在工作报告中针对台湾的部分是否有不同之处，他们的报告内容都有一些相同的元素，例如和平统一、一中原则、反对台独、两岸要对话交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两岸人民血浓于水，以及将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连结等等。卜瑞哲说，习近平是否在十九大发表的工作报告上提到这些元素，以及他是否在对台政策上落下个人印记，都是值得注意的重点。卜瑞哲认为，习近平首先要强调的是应该是台湾在他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下所占的地位，其次是在民进党执政的现实下必须强调北京反对台独的强度，因此他有可能重复解放军八一建军之时讲过的六个任何，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卜瑞哲说，习近平亦都有可能提出一个全新的讲法，那个亦都将代表北京对台政策的真正改变。此外，还有专家认为，由于习近平可能为寻求超越前几任总书记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取得的成就，在十九大大权集于一身后，将更积极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因此对台湾而言，这段期间将更具不确定性。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政治安全研究主任马奕玲在最新一期《全球台湾简报》针对十九大后的台海两岸关系撰文指出，十九大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前途具有重要影响，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对习近平成为中国无可挑战最高权力领导人的肯定，习近平极有可能寻求史无前例的三连任。马奕玲写道，第二个原因是大约有半数的政治局委员及常委将换人，习近平的支持者将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如此将确保习近平可以顺利推动实现他的政策。第三个原因是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在第二个五年任期间为党的策略方向定调，对台湾的政策亦都包括在内，因此习近平是否借由他对党的高度控制与影响来改变两岸关系的调性仍有待观察。不过自蔡英文总统的民进党政府执政后，习近平坚持九二共识及一中政策是两岸对话的基础，并对台湾全面施压，因此习近平有可能在进入第二任时，基于美中关系、美台关系、台湾选举等等外在环境的考量下，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时间与内心并不利于北京长远的统一目标，因而对台湾做出更为严厉的举措。在中共即将举行十九大会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双十国庆演说中表示，虽然台北与北京因彼此政治立场的差距造成两岸波折，但自去年5月20日上任至今，他和他的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善意努力维持两岸关系的基本稳定。蔡英文对北京重申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亦都不会在压力下屈服的讯息，希望两岸领导人展现圆融的政治智慧，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在彼此既有基础上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对于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的表态，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无论台湾当局提出哪一种模式与主张，关键是要讲清楚两岸关系的性质这个根本性问题，确认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认知。马晓光还说，三十年来两岸关系的启示就是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两岸关系才能够和平稳定发展。有人注意到， 在国台办网上发布的回应中，马晓光只提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但并没有提到一向如口头禅般服众的九二共识这四个字。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